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七课，我是张德仁，今天要为您简介罗马书。罗马书的作者是保罗，保罗他出身名门，我们看到他一出生就拥有罗马的公民权，很有可能是因为保罗的家族对罗马政府有贡献。在《使徒行传》第22章28节说，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因此可以知道保罗的家庭背景不错。还有保罗他受教于名校，保罗年轻时受教于当时最有名望的律法师加马列的门下，接受严格的犹太律法教育。在《使徒行传》22章第3节有记载，在那儿说的，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保罗不止出身名门，不止受教于名校，他过去也是迫害基督徒的先锋。在《使徒行传》22章第4节，在那儿也提到，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保罗到处奔走捉拿还有迫害基督徒，也曾经参与了斯提凡殉道的事件。在加拉太书第1章第13节，在那儿提到，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保罗不只是出身名门，也不只受教于名校，也不只迫害基督徒，这样的人可是神却主动的光照他，使他可以悔改归正。保罗悔改归正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第9章，也鼓励你可以参看那段经文。那么罗马书顾名思义是写给罗马的教会，在罗马书第16章那里提到至少有三个家庭或是三处的聚会，保罗都算他们是罗马的教会。因为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其实基督教是非法的宗教，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而教堂不是那么大拉拉的就盖在大街旁边，因此很多的聚会是分散在家庭里。比方说啊，在罗马书第16章第3节就提到百基拉和雅居拉家里的教会。换句话说，百基拉和雅居拉这对夫妻他的家里有一个聚会，而这个聚会呢，保罗也算是教会。因为教会 Ecclesia 这个希腊文意思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绝对不是有形的建筑物，教会指的是一群基督徒。在罗马书16章14节15节 也另外提到一些人，保罗都算他们所处的那个聚会就算是教会。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一些家庭教会。那罗马书的写作目的是什么呢？罗马书的写作有三大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宣教。因为保罗提到他将来要到西班牙，希望罗马教会能够成为保罗宣教的基地。第二个目的是说明福音信仰。当你我观看罗马书，你我会发现罗马教会中可能有一些人诋毁保罗是反律法的人，而保罗也趁这个机会因势利导，拨乱反正，将福音讲清楚。第三个写作目的是处理教会信仰上应用的问题，特别在生活上如何活出那个信仰。在14章15章就有很大篇幅的说明。那罗马书的写作地点是在哪里呢？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保罗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在罗马书第15章25节在那儿提到，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从这几个字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行，为了将外邦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捐献给带回给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因此从罗马书第15章25节可以推测，很有可能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上所写的。第二种可能是保罗可能在哥林多城该由的家里面所写的，因为罗马书16章23节在那儿提到，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显然保罗是被该由这个家庭所接待，那么当然罗马书也很有可能是在该由的家里面所写的。我们了解了写作的地点，推测可能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路途上保罗写罗马书。那么保罗写罗马书的时间呢，就比较是保罗侍奉的晚期。那么学者们综合新约圣经保罗书信的一些时间表，就认为可能是在主后的57年所写的。那么罗马教会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因为罗马教会显然也不是保罗建立的。关于罗马教会的起源，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个时候圣灵降临，各地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在那一波里面有许多人信主了，很有可能后来这些信主的人有部分就回到了罗马，建立了罗马教会。在使徒行传18章第2节也告诉我们，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700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我们看到其实在当时已经有一些在罗马的犹太人已经信主了，这对夫妻百居拉雅基拉就是其中的例子。好，我们了解了罗马书的作者，也了解了写作的对象、写作的目的、写作的地点、写作的时间，还有罗马教会的起源。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谈一谈罗马书的分段大纲。
这 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七课，我是张德仁。我们来讲一下在罗马书里头的分段大纲其中的信息。一章的一到十七节是罗马书的序言。罗马书一开始有一段在保罗书信当中最长的前言。其实保罗是以当时写信的习惯的格式来说明自己的身份，之后他也表达感恩，也写到他其实很想去看看罗马的教会。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保罗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当然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保罗后来到罗马不是以平坦的道路去的，而是被罗马兵丁押送到罗马。保罗他要上告罗马皇帝，而保罗后来到罗马是以被软禁的方式来接见这些罗马的信徒。人可以有计划，人可以有希望，但是主权在神，这个是所有的基督徒需要牢记的。因此我不喜欢在祝福别人的时候写作心想事成。你的心想不一定按照你所想的成，你应该说主旨必成，但愿主的旨意在我身上能够成全，而我也能够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意为何。在序言当中，保罗也提到了福音。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清楚地讲到了这个福音，这福音的救赎是普世性的。而且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为什么要提到神的义呢？神的义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为何如此重视神的义？因为保罗之后谈到的是神的愤怒。你如果不先谈神的义，你就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愤怒。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也许提到这儿，有人会觉得我又没有不义啊，那么为什么我要信这个福音呢？在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保罗就提到神的愤怒。无论犹太人或是非犹太人，天下乌鸦一般黑， 福音是好消息，那么相对来说也有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倾向，就是不服从神的意，不服从神的律法。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保罗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典型的想法。他们知道有一位神，因为他们见到环绕他们自然界的美丽，还有浩大的那种壮观，可是他们却不去寻求那位创造大自然的真神，反而去膜拜自然界本身。比方说一章二十三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接着保罗提到在外邦的社会的那种罪行，尤其是同性恋的行为。不止如此，一章二十九节提到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好像你我都可以在罗马书第一章里头找到在我们里面为人所不知的那个部分。那么怎么办呢？难道人没有救了吗？三章二十一节到八章三十九节那么大的篇幅就谈到了神的恩典。罪人是有盼望的，因为有耶稣基督，他开了一条路，使人们可以得着神的义而非神的怒。所有的世代里，所有人都触犯了神的律法。三章二十一节提到，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保罗在这段里用了几个重要的词汇，比方说刚才德仁所读到的称义。称义这个词告诉读者，神给罪人一个新的身份，让他可以重新开始。那么神是如何把这个义给我们的呢？保罗提到是借着信心，借着信心神就把义归算在我们身上。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说，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四章十三节也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保罗指出信心是关键的所在，称义、信心还有成圣。那些接受了神赦罪之恩的人，绝不能以为继续犯罪是好事，因为反正信了耶稣，继续犯罪，我们认罪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恩典。保罗提到，恩典的意思是，基督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这会叫罪减少，而不是增多。我们要是爱他，就会守他的诫命。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十九节，在罗马书六章十九节那儿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怎么样成圣。我们提到几个重要的字，称义、 信心，还有成圣。我们很清楚，当信徒借着信心接受耶稣，我们就可以过着一个新的生活，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过这个成圣的生活，而是靠着我们里头有圣灵的同在。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什么？圣灵的人身上。保罗将救恩说得很清楚，称义、信心、成圣，还有圣灵。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罗马书第四个段落到第六个段落。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七课，德仁为您简介的是罗马书。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段落，神的计划。提完了神的愤怒，人不是没有出路，神有恩典，靠恩借信称义。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神的计划。九章一节到十一章三十六节，在这段里，保罗提到了神对犹太人还有非犹太人的计划。我们看来好像以色列百姓是弃绝了耶稣基督，但保罗提到，不，神将救恩临到非犹太人，临到我们身上。将来在神的计划里面，以色列也会重新回到神的怀抱。所以在十一章二十五节，保罗就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们先读到这儿，我们就看到从神全知的角度，神知道有多少非犹太人会信主得救。然而在神的计划当中，以色列百姓也会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头。接着第五个段落，神的旨意，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保罗从一到十一章好像谈到了一些重要的神学主题，但其实所有的神学都是为了学神。我们了解神话语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在生活里面。所以十二章到十五章，保罗就提到当人接受福音之后，信徒应该如何生活。我们应该在生活里头反映出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如何将自己献给主，做奴仆，做侍奉的工作。比方说，在这个段落里头，保罗提到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有旧约献祭的背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好像在献另外一种祭，每天把自己身体当作是祭献给神，让神来使用，主权在神。保罗也提到，在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基督徒的爱心，还有帮助人的心，甚至要以善报恶。做基督徒也要尽地上国民的义务，遵守国家的法令，在地上做个好公民。保罗也劝他们做事要凭良心，但是不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去伤害别人。因此这一段罗马书是非常生活化的。我记得 在历史上，有一位学者叫做奥古斯丁，他出生于公元350年，他过去常年是浸淫在异教的哲学里头，过了一段放荡的日子。而他也是读了罗马书之后呢，他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奥古斯丁曾经写说，为了要止住他灵魂的饥渴，他很热切地投入到保罗的作品里。他过去内心非常挣扎，非常痛苦，受到性欲的捆绑。可是当他读到罗马书第13章13节到14节，他瞬间好像从那个性欲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在罗马书13章13节到14节提到，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多年之后，奥古斯丁在写到他信主的经历时，他回忆说，我当时读到这里，我已经不想再读下去了，我觉得没有这个需要，因为当时我的心似乎被神所充满，所有的疑惑与捆锁瞬间就解开了。我亲爱的朋友，为什么？因为圣经的话语不是简单的文字记载而已，神的话语带有能力，帮助了奥古斯丁从性欲的捆绑当中得到解脱。在历史上，有许多人因着读罗马书，他的心灵得到了光照。比方说马丁路德，这位出生于公元1483年的宗教改革家，他过去很挣扎，他昼夜思考，身为罪人的自己怎么样才能够在完全公义的神面前得蒙赦免，因为神最终会审判所有人的。他内心很困扰，很挣扎。而后他读到罗马书，特别罗马书1章17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是引自旧约的哈巴古书。而这句话是路德相信，神纯粹因为他的恩典与怜悯，使我们得以靠恩借信称义。救恩不是凭着我们的善行，或是凭着我们本身，不是因着我们的功劳。因此马丁路德对当时已经走偏的教会有一个改革的行动，回到圣经。罗马书正是他宗教改革非常重要的基础。最后罗马书15章14节到16章27节是一段结语。在结语中，保罗勾画出他独特的洞见，他要将福音带给外邦人的那个使命，而且他也恳求弟兄姐妹支持他到西班牙去宣教这样的使命。他也请罗马信徒为他祷告，最后也向一些信徒来致意，末了是一段对神旨意的颂赞。德人希望经由我对罗马书的简介，也能够促使你花更多时间更仔细的来读罗马书。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